平安，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他，聆听他的话语。在进入讲座之前，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说我们若愿意谦卑向你求智慧，你必乐意赏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之道。主啊，在你有永生，我们还跟从什么呢？这世界的万物，或丰富或恐惧，都不能左右我们对你的跟随。主，求你来坚定我们的脚步，使我们能够与你同行。主，今天也求你借着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把这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面。主，我们就仰望你，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开我们的耳朵，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明白听懂并且遵行。将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生命记32章，32章的1到43节是一首诗歌。我们前两次讲到的时候有提到，是上帝要摩西与约书亚两个人共同谱写的，而这首诗歌是用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，见证他们是一个忘恩负义、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却离弃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来复习这首诗歌的第一乐章，它是从三方面细数上帝的慈爱与恩典。所以上帝以他的子民为产业，上帝独自引导他的子民，以及上帝丰富赐福他的百姓。可是歌曲进入到第2乐章，我们说那音乐忽然变调，他唱出以色列人忘恩背约的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渐渐的丰富，导致远离轻看上帝；第二个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，导致他们喜新厌旧，畏惧鬼魔。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这生命之歌的第3乐章，上帝对他子民的管教。上帝对他子民的管教，我想没有人喜欢管教，是吗？无论是我们小时候你做孩子的时候，或是你现在可能你已经身为人父人母，管教都意味着我们做错事了，所以我们被父母亲管教，或者是我们的孩子行得不好、行得不对，被我们管教。所以无论你是被管教或者是管教人，你的心都是很痛的。而管教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知错能改，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上帝与他的子民就好像父亲与儿子关系，正如希伯来书12章6节所说的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只不过人世间的父亲可能会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管教孩子，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有管教不当的时候，但是上帝不会，上帝不会无缘无故的管教他的子民。 上帝管教是因为他的子民行恶，上帝若不出手管教他的子民，就会因行恶走上灭亡的道路。所以父母亲就如同父母亲一样，我们不会忍心看自己的儿女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何况是上帝呢？上帝怎么会忍心看他自己的子民走上这条不归路呢？所以管教是出于上帝的慈爱。人被管教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觉得很快乐，就像刚才经文所说的，你甚至可能会反过来对上帝生气。但是要知道，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离弃恶行，归回正道，活出义行来。因此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，你必须要用爱的角度去读，否则我们只会看到上帝很严厉的那一面，但你却看不到上帝他用心良苦。今天讲到两点大纲，第一点，看清自己的本相；第二点，看清上帝的管教。第一点，看清自己的本相。第十九节，耶和华看见他的儿女惹动他，就厌恶他们。惹动原文有愁烦、悲伤、挫折的意思。这经文在告诉我们，上帝被他的儿女他们的悖逆、他们的罪恶弄到很愁烦，弄到很悲伤，弄到很挫折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们可以体会上帝的心情吗？他被他儿女搞得很烦、很悲伤、很挫折。若不是以色列人厌恶上帝，上帝怎么会厌恶他的儿女呢？若不是以色列人跑去认贼作父、敬拜鬼魔、远离轻看上帝，上帝怎么会对他的子民掩面呢？第二十节，我们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，我们领受祝福，我们都说愿上帝的脸光照你。脸光照你就是祝福你、眷顾你的意思。那掩面呢？掩面就是把脸光盖起来，我不再施恩，我不再保护了。所以以色列人既然不稀罕上帝的爱，上帝就收回他的恩典，上帝就收回他的保护。要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弟兄姐妹，上帝说我要看你们的结局如何。你觉得，我们觉得上帝想看什么结局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说上帝说我想看你们的结局如何？你觉得上帝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结局？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想得很坏，他并不想看他的孩子，不想看他们的子民有悲惨的结局。上帝施行管教，当然是希望他的子民能够从罪恶当中悔改过来。只不过结局有两种，一种不受管教，那结局最终就是走向灭亡；另外一种呢，是受了管教，幡然醒悟，赶快回头，重新恢复与上帝的关系。你觉得这两种，上帝想看哪一种？第二种。我想所有的父母亲也都一样，你管教你的儿女，你不希望他们不受管教，你希望他们能够醒悟过来，能够不再重蹈覆辙。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，心中无诚实的儿女。这里提到人罪恶的本相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与拯救，以色列人如何能够进入神的家中，被称为圣洁的子民？ 所以我们若是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上旧约上帝救赎的工作，其实你会发现非常的类似。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在这边写到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喝了一样的灵水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你会发现旧约上帝所做的事情跟新约上帝要做的事情是非常类似的。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，其实那磐石，那拯救他们的就是基督。在旧约，上帝通过摩西的手把救恩赐给以色列人，这救恩就是基督。只要以色列人凭着信心长久在主的恩赐里，他们就会跟新约的我们，也就是教会一样，得到美好的应许。只可惜他们离弃了拯救他们的磐石，走上了灭亡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把以色列人的失败记录下来，经上说是要来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借着他们的失败提醒我们，叫我们这些领受基督耶稣救恩的人不要走上他们失败的道路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二节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俗话说的真不错，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，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。我想彼得写这句经文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很心痛的。有人领受了基督耶稣的恩典，可是呢之后又回去继续犯罪。他说呢，就好像狗吃他自己所吐出来的，猪洗干净了又回去泥里面打滚。我们是罪人，这是我们的本相，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这一点。只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遮盖了我们，所以上帝看在基督耶稣的份上，算我们是义人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家中，成为圣洁的子民。所以千万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，生活丰富了，日子顺遂了，手有能力了，就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还不错，就有不需要上帝的错觉。上帝，我不需要你们。所以无论是什么人，包括我，只要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上帝美善的源头，我们就什么时候被打回原形，你就回到原本你可憎的面目里。我们什么时候离开，我们什么时候脱下救恩的义袍，我们就什么时候露出里面原本罪恶的囚衣。被称为祈祷的使徒叫做约翰海德，他是一位宣教士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现身宣教，他搭船前往印度去宣教。在船上他心中感到十分的自豪， 他觉得是上帝拣选的，是上帝差派的他。所以上船以后，他打开父亲的好朋友写给他的信，这封信只有短短的一句话，可是却让他的自尊心深受羞辱。信上写着说：亲爱的约翰，我会为你持续的祷告，直到你被圣灵充满为止。就这么一句话，约翰海德看了以后，他火冒三丈，他立刻把信揉成一团丢在地上。岂有此理，什么叫做直到你被圣灵充满为止？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没有被圣灵充满咯。他非常的生气，越想越愤怒，怒气难消。可是这是一位他很深深敬爱的长辈，他现在想，这个长辈怎么可以写这样的话来伤害他呢？所以他在船甲上面走来走去，渐渐的他冷静下来，他把那个折成皱成一团的纸捡起来，反复一读再读，最后他必须承认，这位长者说的一点也没错。如果他被圣灵充满，就不会是这样的反应了。所以约翰海德，他看到自己的罪，他看到自己里面内心的幽暗，他立志要成为伟大的宣教士，可是这当中充满了多少的自负，充满了多少的野心。他看到他自己实在是远离上帝，他疏忽了自己灵魂的操练，所以在抵达印度之前，他就下定决心，不论花多少代价，他这一生都要被圣灵充满。所以那一天是约翰海德他那一生最关键的时刻，也是后来他成为伟大宣教士重要的日子，因为他看清了自己的本相，于是他靠着上帝的帮助致死老我，让圣灵充满在他的生命当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看清自己的本相。当我们越靠近上帝的真光，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是罪人中的罪魁人。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实在不配在他面前站立。第二点，看清上帝的管教。第21-26节提到，上帝的子民以那不算为神的，以那虚无的假神触动上帝的愤恨，惹了他的怒气，上帝就以那不成子民的愚昧的国民来触动以色列人的愤恨和怒气。所以你看这经文的表面，你会觉得，哦，上帝你怎么这么幼稚啊，你的百姓惹你生气，你就也故意戳他们一下，打我我就打你。其实不是的，我们若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这段经文，上帝去刑罚他的子民，管教他们，使他们饱受内忧外患，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贫病交加当中，甚至他们如果不悔改，上帝说，我把你的名号从人间除灭，好像在这个人世间以色列民族从未存在过一样。而我们知道上帝这么做的目的，就像我们刚才之前讲的，他是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回转，受了管教以后能够醒悟过来。 所以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六节，你会发现与其前面的第十三十四节，一个是祸患，一个是祝福，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。以色列人在挣扎在死荫的幽谷当中，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，可是如果他们与神同行，他们就会乘驾在地的高处，这是祝福。一个是近东灭绝，如果他们轻看神的时候，一个是丰富有余，他们愿意接受上帝的带领。上帝透过那不成子民的，甚至经常写说愚昧的国民来刑罚以色列人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以色列人以上帝的选民自居，所以上帝刻意拣选其他民族的人来施行审判，透过这种反差来刺激以色列人，使以色列人能够明白，当他们敬畏上帝，谨守遵行他的话，就蒙福。若是偏向别神，藐视上帝，背弃与他所立的约，就遭祸。第二十七节，上帝事先说明，上帝的儿女之所以遭到仇敌的攻击，被敌人吞灭，这是出于上帝的作为，免得这些仇敌说这是出于他们的能力。虽然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，后来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帝国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帝国灭亡，剩余的人还受尽波斯、希腊，到耶稣时代是罗马帝国的欺压，好像这些帝国非常的强盛，非常的厉害，打得上帝的子民抬不起头来。但早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上帝已经预言了这个祸患。以赛亚书十章五节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。若不是上帝把他子民交出去，仇敌哪能欺负上帝的子民呢？第三十节。所以我们在第一乐章的时候讲过了，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地上所有国家民族的兴衰，人类历史的重点都是为了以色列人，这些帝国的崛起都是上帝借着外邦人的手在管教他那不成才的子民。所以来到新约教会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成才的教会，上帝会管教我们，因为人类历史的核心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都是为了教会，都是为了使上帝的子民能够更加的像神一样，经过熬炼淬炼。第二十八节，上帝不但不要仇敌错看，他更希望他的子民在受到管教以后能够变聪明一点，能够智慧一点，能够明白一点，这些都是出于耶和华神，不要白白的受苦，要汲取教训。第二十九节下半，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字非常重要，叫做肯，也就是说你愿意去想，如果我离开上帝，如果我不听上帝的话，最后结果会怎么样，你愿意去想，你肯去想。但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肯，以色列人不肯去想，他们享受在最终之乐， 在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啊，自己很好，想这么多干什么？我们华人有一句俗谚讲说，千金难买早知道。早知道，你认为以色列人早知道他们的结局会是这样子，他们就不会这么做吗？我们都以为我早知道结局会是这样，我就不会去做，我就不会去干这些事情，我就会走上正确的道路，是吗？是不是？我们都知道婚姻外遇的结局，可是还是有人会去做。我们都知道吸毒的结局，可是还是有人会去做。上帝在这里早早就把以色列人离弃神的结局写下来，告诉他们这就是你们的结局，可是他们还是离弃神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很聪明，不会被抓到。因为在做的时候都觉得自己不会有那样的悲惨的结局。所以第三十一节是一个非常讽刺的经文，因为连仇敌都知道他们所敬拜的神都不如我们耶和华神，连仇敌都知道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，他们的神不如我们的神，但上帝的子民就是不明白。所以上帝很痛心。所以这段预言后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真实的应验，上帝借由外邦人的手管教以色列人，这是旧约的历史。从新约的角度，这段经文则是在描述救恩因着以色列人的不信所以临到外邦人，而上帝借着这个方式来刺激以色列人能够回转归向他。上帝做事很有意思的。罗马书第十章十九节，保罗就引用了这段经文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紧接着第十一节，十一章十一节，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。要做什么？要激动他们发愤。第十四节，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这意思是说什么呢？是在说，或者以色列人会看到外邦人得到上帝的祝福与恩典，他们心里面就醒悟过来了，哎呀，我们离弃我们的神，而现在外离弃了我们的上帝，离弃我们的生命的源头，结果现在上帝把恩典给了别人，上帝把恩典给了愿意接受的外邦人，外邦人富足了，外邦人蒙福了，我们怎么这么傻，我们怎么会去做出这种决定，损失大了，现在我们要赶快悔改回到上帝那里去。保罗说，或者以色列人能够发愤，他们能够醒悟过来，能够被激动。而保罗相信这个或者终有一天会实现，到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因为上帝的恩赐与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得清上帝的管教吗？直到今日以色列人还在受上帝的管教，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就在中东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，直到今日他们还在受上帝的管教。 他们就是活生生摆在我们眼前的例子。当我们看到别人被上帝管教的时候，你要从其中汲取教训，你要更加的警醒。所以你们家里若是有两个小孩，当你在打老大的时候，管教老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老二都怎么样？他都乖乖的。好，他看到父母亲在管教，他知道他这时候不能再犯同样的错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的管教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汲取教训，我们就要在其中更加的警醒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，二十节二十二节，不错，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，你们因为信所以立得住，你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，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。所以这段经文在形容上帝栽种了一棵美好的树，以色列人本来是在上面的，接受美好的供养，肥美的树枝，可惜他们行恶，所以被上帝砍下来。而我们呢，现在被接上来，接上这棵树，因着他们的不信，我们被接到这棵树上面，我们反而蒙了恩典了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被管教被砍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警醒，不可自高，反要惧怕。如果我们像他们一样离弃了神，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那么上帝说我也不会爱惜你，也要被砍下来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要去思想，我们想要生活在上帝的眼光中，还是要生活在他向我们掩面悲惨的光景里面。今天这段经文第二十节，刚才有提到上帝要看他们结局如何。第二十九节，唯愿他们肯思念他们的结局。上帝说我看你们，同时上帝也告诉他百姓，你们要不要思想一下你们的结局啊？首尾呼应，上帝知道我们的结局，但我们肯思想我们的结局吗？如果我们不去思想我们的本相，我们就是不去思想上帝最后的审判。我们如果不去思想我们的结局，我们就是不去思想上帝最后公义的审判。可是如果我们愿意，如果你今天说我肯思想自己的结局，我肯，那么什么会是你今天的回应呢？这幅图案非常有意思。 Some people prefer bread than key to their freedom。 有人宁愿要面包，也不要在最终得到自由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，这也就是这世代人的光景。我们努力汲汲营营去忙碌在自己的生活当中，只为面包，只为生活，可是却忘记了我们最终的结局是走向灭亡，而上帝要拯救我们脱离那样的结局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什么是你今天的回应呢？让我们能够从以色列人的失败当中汲取教训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。 今天上帝向你说话，他以同样的话当时告诉了以色列人，并且写成歌曲让他们一代传一代，可是没有人要听，最终他们走向灭亡。上帝已经把结局告诉他们，可是他们就是如同这歌曲一样走向悲惨的结局。今天上帝也告诉我们的结局，我们若是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这就是结局。你们肯思想自己的结局吗？我们肯思想吗？我们若是去思想自己的结局，今天你要如何来回应上帝呢？我们来为自己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他。我们人生有两种结局，一个走向永生，一个走向灭亡。主，你也把两种结局放在我面前，一个是咒诅，一个是祝福。主啊，我们要怎样的结局呢？主，愿你垂听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愿意听从你的话，谨守遵行你的道，在这光明的道路当中与你同行。主，还得特别为无论在现场或是在线上听讲道的，是信主的人或者是慕道人，主啊，他们今天若是肯思想自己的结局，主就求你亲自来带领他们，使他们脱离灭亡进入永生。特别为慕道友来祷告，主啊，若是在今天他们愿意敞开心说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，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本相，那罪恶的本相，但是主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乐意赦免我们，你乐意拥抱我们进入你的家中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主啊，若是有这样的人，他愿意打开他的心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，主，我求你今天就进入他的心里面，住在他的生命里面，赦免他的罪愆，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洁净他一切的过犯，收纳他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愿你赐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，使我们能够听懂明白并愿意遵行你的话语。谢谢您的主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